姊妹们早。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看马太福音，看第一章。我们继续要从马太所记载的家谱中间找出一些非常重要、有非常重大影响的一些记录。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要读的经文不多，只有两节，所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请弟兄姊妹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上次我们几个礼拜以前讲到，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讲到耶稣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如果那一次在这里聚会的话，就会知道这两句话是整个马太福音记载的重点。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应许所生。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也是应许所生。但是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神应许大卫家做宝座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般的人读圣经，我们大部分人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记载的家谱是犹大君王的家谱，尤其从大卫开始以后，从第六节以后，这里都是大卫王族做王的那一个记录。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比较和历代之上第六章，第三章来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名字不见了，有一些名字又在里面。所以这里有很多研究的问题。一般的弟兄姊妹们都找到这里一些原则，为什么有些君王圣经里面不再纪念他们，不再记得他的名字。但今天我们这些暂时放在一边。也有些人读圣经发现这里是好王，这是坏王，并且希望从他们作王的历史中间找出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这一类的书籍解经上面也有不少，所以今天我也不讲这些事情。我今天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哥尼亚这个人。耶哥尼亚应当是算是犹大的末代君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末代君王这几个字有什么感想。也许有人想到有个电影叫末代皇帝啊。我们中国人清朝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当然已经改制了，不再有君王，袁世凯的福币算是在外面。所以大家了解这个末代君王的感慨，末代君王的心酸，末代君王的难堪，这些我们都非常容易了解。我相信耶哥尼亚也有这些问题，也有这些难处，也有这些痛苦，也有这些难堪。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不是讲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讲到在神的心意中间，这个末代君王和神对于大卫家的应许怎样维持、怎样实现的问题。所以这里大家要花一点脑筋，要一起来明白。那我怕弟兄姊妹们对于耶哥尼亚的事情不清楚，所以我们要看几处的旧约。第一处我要请弟兄姊妹看的是在以斯帖记。以斯帖很少，我相信很少有机会我们来查考，但这里有一节圣经呢，恐怕只有以斯帖给我们资料，足够的资料叫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家请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六节，这里我们要读一下。第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中。这里主要的事情是提到莫迪改，但是提到莫迪改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耶哥尼亚和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而这个耶哥尼亚呢，他就说是犹大王。底下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的是中文的小字，这里小字耶哥尼亚底下有几个小字，大家看到没有？耶哥尼亚又叫约雅金。所以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确实的资料，叫我们知道耶哥尼亚有一个不同的名字叫做约雅金。 好了，有了这个约雅金之后就容易了。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历代，对不起，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列王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十二节。第十节说，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第十二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那时，那你说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底下第十七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亚代替他做王，给马探亚改名叫西底家。刚才我说约雅金或者耶哥尼亚是末代的君王，但是弟兄姊妹们读到这里会说奇怪，这里还有一个君王是马探亚，巴比伦王给他改名叫西底家。弟兄姊妹们，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把西底家算作末代的君王，因为西底家等于是傀儡王，西底家是傀儡，不是真正神借着最早的时候高立大卫那一个真正的作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里面历史的记载，当约雅金被掳之后，还有一个王叫做西底家，但是就着马太来看，到新约之后他重新写这些家谱的时候，犹大家作王到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为止。现在我要再去请大家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这里请大家看二十二章，这地方开始我们主要参考的资料要从耶利米书里面出来。耶利米书二十二章，请大家看第二十四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底下小字说又名耶哥尼亚下同，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这是先知耶利米对于犹大的王族最后的警告和最终的预言。他说犹大王的儿子约雅金的儿子哥尼亚，虽然是神右手戴印的戒指，神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说也要将他从手上摘下来，并且第二十五节，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生你们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这里但是话没有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这是神论到耶哥尼亚或者哥尼亚或者约雅金所要发生的事情。二十八节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看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呀、啊、地呀、啊、地呀、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弟兄姊妹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大王族的儿子末代君王之后，再没有一个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正是这个末代君王所遭受到神给他的拆毁。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想我们先讲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哥尼亚这么多名字，一个人一个名字够了，三四个名字真麻烦，对不对？但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点希伯来文，你就知道耶哥尼亚这个字是他的意思是神建立，神把他建立，但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把他建立，神把他拆毁了。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取名字的意思是要说神来建立。耶哥尼亚这个字，如果你把头尾去掉哥尼两个字啊，我们中文翻成哥尼两个字，这是根据希伯来文两个字母的发音来的，头一个字就是发 K 的音，第二个字发 N 的音，就是 KN 不是 KM 哈，这里很多人卖各种不同的这个补药， KN， 但是 KN 如果这两个字并在一起呢，那就是 King， 就是金。所以哥尼两个字跟金在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根。那么如果你把神的名字安在前面，就变什么？约雅金 Yehovah King。 如果把神的名字放到后面，就是什么？哥尼亚，哥尼亚。因为犹太人不敢直呼神的名字耶和华，所以他放在前面这边约雅金，放在后面这边哥尼亚。那么耶哥尼亚是什么呢？耶哥尼亚是神的名字放在前后，前面也有，后面也有，就被耶哥尼亚。现在我们知道耶哥尼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给他三个名字，一个叫约雅金，一个叫耶哥尼亚，一个叫哥尼亚。现在我们清楚了，耶利米书里面凡是讲到哥尼亚的，就是历代志里面，就是列王记里面提到的约雅金，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提到的约雅金，那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去，永远不得归回，死在那里的犹大末代君王。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本来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因为神曾经应许大卫和他的后裔。大家看好不好，撒母耳上第七章，我要请大家研究犹太的历史。我发现有些时候恐怕犹太人对于旧约里面他所研究的事情也不一定清楚。那么我们盼望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对于旧约的清楚程度应当跟那些，也许说那些不是专家的犹太人应该一样知道啊。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请大家看，我这边写的撒母耳上是不对的哈，请大家改一改，撒母耳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这里怎么说？十六节里面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神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定永远坚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一个问题发生了，大卫家的国位不能够永远坚立，因为神说哥尼亚这个人是遭受破坏的器皿，他说他的后代必定没有一个人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好像有了改变，怎么可以前面神说的话，说要坚固大卫的后裔一直到坐在宝座上面直到永远，为什么到了后来在哥尼亚的时候神就改变了他的话？难道神能够出尔反尔吗？难道神说话能够不算吗？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开始对于大卫的宝座有一个新的了解和认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跟犹太人谈，就是两千多年以前，甚至他们被掳是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的时候去谈这件事情，两千六百多年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从那个大卫当时代的宝座他们所了解的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然这个改变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完全的改过来。他们的改变认为神会给他们恢复大卫的后裔中间再有一位，但是不是耶哥尼亚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想法也是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大卫有好多的儿子，既然这个的儿子他不能再做王了，从所罗门这个支派出来的不能做王，但是从所罗门之后还有很多的儿子出来的，也许那些人可以做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开始犹太人注意家谱，而且不仅是注意大卫子孙做王的家谱，所有的犹大子孙的家谱都要仔细查看，因为说不定哪一个人是蒙神拣选来接替大卫的宝座的。大卫的后裔中间，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去读历代志上的时候，第三章那里，第六章那里，应该第三章哈，那里你会看见犹大，就是说犹大的后裔记载大卫的不止一个儿子，好多地方都记载，因为他们不能确定 哪一个要来做王？弟兄姊妹们，这是犹太人的思想，对不对呢？底下我们要看，刚才我们读的耶利米书二十二章，非常严重的警告，非常确定的话语，哥尼亚这个人要算为无子，因为在他的后裔中间再没有一个人能做宝座。但是我们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很稀奇的，二十三章第五节，大家看这里怎么说。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第七节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里讲什么事情？这里讲时候将到，意思就是说，当耶利米写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时候，那个日子还没有到。耶利米写在那里的时候，日子将到，最后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这里犹大，这里希伯来文学的写法非常叫人有感觉，他不是说将来有一天耶和华要把他的子民从分散的各方，从北方，从各个地方都召集回来，他怎么说？他说那一天人不是指着从前在历史上面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来起誓，同样的一位神，但是做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把他四散的子民从列邦中收集回来，那时候人要凭着这一位神的名字起誓，还是同样一位神，还是耶和华，但是神做了不同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了日子，神要从大卫家里兴起一位做宝座的，这个座位他是施行公平公义，他要掌王权，他行事有智慧。他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字要称作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很清楚地说明，在旧约的时候，这一位将来要来做宝座的是谁，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弟兄姊妹们，这里太大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耶利米书读到这里，你要跳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什么叫耶和华的义啊？本来照着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按着律法完成律法，并且他成全了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耶和华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公义，而这个公义不是从行律法来的，而是从我们的信心来的。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算他做我们的义，因此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不再被咒诅，不再因为罪的缘故死在过犯中间。弟兄姊妹们，这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但是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是谁呢？不晓得。对于旧约，对于以色列的百姓，对于他们当时听耶利米书的人，都是一个谜，他们不知道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义是谁。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很稀奇，就在二十二章里面，耶利米说哥尼亚这个人算为无子，但是接着下一章他就告诉我们有一位大卫的苗裔。所以弟兄姊妹们，除非你不认真思想， 在这里你必须头一个感觉是觉得非常的困惑，到底耶利米有没有弄错。但是等到你再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有很深的意思，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神在预备做一件稀奇的事情，所以一直要到那一天日子要到才会显明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头看24章，耶利米书24章又有一段话，第1到第7节，也许这里太长了，我们简单的说，在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到第7节中间，耶利米又兴起预言说，在那个被掳的人中间，耶利米指出2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极好，好到是不能再好了，坏的呢，坏到极坏。第4节，耶和华的灵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里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是他们的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之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弟兄姊妹们，很稀奇，那个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当地的，神说他是坏的无花果，不可吃的无花果，要被抛去，在万国中间抛来抛去，遭遇灾祸，遭遇各样的事情。反而是那些到巴比伦的，耶利米说，是神说我打发他们去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的想法很奇怪，马上要改变，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耶利米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个去巴比伦的才是蒙神拯救的，太稀奇，太稀奇。或者我们要在这里再读列王记下一段话，我们再翻回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我们再看第25章，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25章496页9页的时候，大家不要偷懒哈，圣经要好好翻着哈。第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分，终身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雅金这个人虽然前面说他是可被破坏的，但是在末了的时候神怜悯他，使他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升高，这里说超过在巴比伦王的，在巴比伦的众王，告诉各位，这些众王都是巴比伦掳来的，这些众王都是各地的君王，包括有埃及或者是亚述，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所有巴比伦王用军事力量打下来的掳回来的君王都在他的面前坐下。你知道这些君王都是最好教育的人，他们都成了他的智囊团，所以巴比伦王是相当有智慧的。以为米罗达他把约雅金高升替他出监，但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要最关心的事情，我只是要从这里说明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第一章里面看见说，不仅记载耶哥尼亚被掳，而且这里说耶哥尼亚说什么，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吓一跳，竟然神不仅高抬他，让他在巴比伦王面前有尊贵的地位，受他的善待，并且这里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你仔细的读历代志下，你会发现耶哥尼亚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这里不讲被掳，讲被迁到那里。为什么讲被迁？因为神说是我打发他们去的。你会发现 耶哥尼亚到巴比伦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八岁，大概只有十八岁，他还没有生儿子。所以到了巴比伦之后，神给他儿子叫做撒拉铁，撒拉铁说什么？生所罗巴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历代志，大家也许已经头昏了哈，翻来翻去旧约翻昏掉了哈。我告诉各位，这里很不容易读，非常不容易读，因为当时记历代志的人没有今天我们这样的眼光，他没有跟我们理好。如果他今天像我一样清楚看了新约明白的话，他一定重写过了，对不对？让读的人方便。哦，你看这个王族的系统这样下来的，这个是你得到马太才做。所以马太的资料哪里来的？从历代志里面找来的。大家看哈，历代志上，我告诉各位历代志是怎么写的。历代志是把以色列人回国之后编的，所以虽然他所记载的好像跟列王记的事情一样，其实角度完全不同，眼光完全不同，他们所收的资料完全不同。历代志比较更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情形，因为司马迁的时候从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了，所以以斯拉大概是整理历代志的人。那么这里他还不清楚谁要来做王，所以他这样记载。第三章大家看第十六节，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提到撒拉铁的名字，撒拉铁是耶哥尼亚的名儿子。底下说什么呢？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这个人在旧约里面有记载。如果你看所罗巴伯是谁呢？大家看，对不起，又是一本书哈，尼希米记。我告诉各位，犹太的历史最难读的就是末了被掳的那几年，然后被掳归回的这些事情。这里面包括什么书呢？包括耶利米书，大家已经知道了，包括历代志上下已经知道了，包括列王记下大家已经知道了，还包括以斯帖，还包括以斯拉记。弟兄姊妹们，还包括两本小先知书，一本是什么？哈该书，一本是撒迦利亚书。在西区我们读经聚会里面，撒迦利亚书跟哈该都读过了，所以大家应该清楚一点。大家在读哈该书时有没有读到所罗巴伯的名字？有没有？有哈，不是我骗你的哈，真的有哈。好，大家看，我们从这几本书里面看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这样吧，我们先看哈该书第二章好不好？哈该书在新约快要出现的时候了，在旧约快末了的时候，哈该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所罗巴伯、撒拉铁、所罗巴伯还约书约撒达、约书亚，这些人都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当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以后，过了七十年，这些人剩下的人民，就是我们说的好的无花果，又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重新修造圣殿，重新恢复城墙，当然不是一次的事情啊，他们的工作是希望恢复城墙跟恢复圣殿。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所罗巴伯做了省长，对不对？但是大家看尼希米记第五章写什么？尼希米呢在前面了，虽然历史的事情发生是连贯的，但是圣经中间在尼希米之后又加上了这个约伯记、诗篇、真传、博士真传歌这些书，再加上大小先知书，所以拉得很远啊。我们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以斯拉后面第五章，大家看见没有？尼希米记第五章第十四节，五章十四节，
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这是谁啊？这是尼西米，不是所罗巴伯。很奇怪。再看以斯拉记，尼西米以斯拉在一起的，刚才我说在以斯拉在尼西米前面也是五章十四节，大家看见什么？在以斯拉记五章十四节里面说什么？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什么？派为省长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叫舍巴萨。糟糕，这里三个省长名字都不一样，怎么回事？在圣经里面记载做省长的有四个人，还有一个人，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二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什么？做他们的省长。第二十五节，七月间，中士以利沙玛的孙子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记载有四个省长，就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后旧约的时候记载还有四个省长，当然可能不止四个省长。这个四个省长是谁设立的？先是巴比伦王设立的，以后到了他们归位的时候不是巴比伦了，是什么？波斯王朝的时候了。你们信我的话就是了，你要仔细读圣经，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以斯拉和尼西米记所讲的不一样。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他是直接得了波斯王的命令请他做省长的，他为了犹大国心里火热着急，在神的面前忧愁，神看见了，他本来在王面前做酒政，所以王问他说，你做什么？为什么在我面前这么不欢喜啊？今天早晨我看见 Jesse 脸长长的不大高兴，我说 Jesse 怎么回事？他说，哦，没事没事，不晓得到底有没有事。你看尼西米在尼西米在波斯王面前，这个可是杀身大祸，他做酒政怎么能够脸长长的？不可以，对不对？所以他就心中默祷，他把他心里的负担告诉波斯王，波斯王就准他回去重新建立城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说四个省长时代不同，尼西米回去这个次序不一样，第一个是基大利做省长，第二个是舍巴萨做省长，第三个才尼西米。那么所罗巴伯什么时候做了省长呢？这样排下来一定是第四个做省长。可是所罗巴伯做省长跟其他三个人不一样，所罗巴伯做省长没有波斯王直接的命令啊。这里你要想，为什么？为什么所罗巴伯没有波斯王的命令？他是民间所接纳的省长。为什么人民接受他做省长？因为他是大卫后裔。所罗巴伯这个人是不错的人，他建造圣殿，哈该书里对他有非常高的评价，甚至神也说，我看见所罗巴伯手拿剑舵，我心里就欢喜。但是弟兄姊妹们，所罗巴伯从来没有在做君王，并且他连做省长都不是波斯王给他做的。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神的预言，神的应许不能错误。如果所罗巴伯去做了君王，甚至做了省长，是经过波斯王同意的话，会有人认为耶利米的应验预言已经应验了。犹太人巴不得再有一位 坐大卫宝座上，再有一位大卫的苗裔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所以如果所罗巴伯坐上了君王的位置，他们对于要来的那一位所谓弥赛亚的盼望就改变了。弟兄姊妹，我花了一个40分钟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神要改变以色列人的观念。神所改变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今天新约我们所得到的观念。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困难，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困难，我和人讲解圣经有个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向来是先接受了正确的教条跟道理，所以我们早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因此我们忽略了在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些事情中间，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思想的改变。马太非常知道所罗巴伯不是神所立的那个弥赛亚。在哈该书里面有好几位受膏的，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是谁？大祭司约书亚。但是所罗巴伯不是神所要立的给他们那位弥赛亚，这里有大的，不是。照着耶利米说的，再没有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里有大，再没有一个人。弟兄姊妹们，但是在这里神的应许，公义的苗裔，他掌王权，怎么掌法，怎么有可能？弟兄姊妹们，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天使说我要把他主大卫的位再给他，怎么给法？这里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些敬虔爱主等候弥赛亚要来的思想就变了。他们就知道大卫的宝座是属灵的，当耶稣基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这位被高立的弥赛亚是真正神要在勇士中间设立的弥赛亚。你去读使徒行传，你一步一步的发现他们这方面观念确定，所以彼得才有力量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什么为主为基督了。什么叫做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回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动机原因是什么。他非常注意，非常要紧，把耶稣基督家谱给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要叫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没有改变，并且没有矛盾。刚才我说，犹太人获得一个最简单的想法，最方便的想法，既然神应许大卫，他的国永远不断人做国位，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既然从所罗门以降这些君王一直到耶哥尼亚，到了耶哥尼亚，神借着耶利米说再没有一个他的后裔坐在宝座上面，那这两个事实怎么样能够吻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神在所罗门之外从大卫的子孙中间再兴起一位作王，不就好了吗？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因为当这样的发生之后，人或者以为那个国位是今天在犹大在耶路撒冷那个属地的国位。神没有接受这个思想，以色列人想法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的记录，或者说马太从旧约里面发现研究出来的，强迫我们改我们的想法，强迫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天然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什么？神把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借着玛利亚所生来做弥赛亚。弟兄姊妹们，他 不是耶哥尼亚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坐耶哥尼亚的位置，他不是坐在耶哥尼亚的宝座上面，是大卫的宝座上面。弟兄姊妹们，从耶哥尼亚这个系统是犹大君王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他所接续的继承权，他生在耶哥尼亚所罗巴伯这个家族里面，一直底下发展发展发展到约瑟，那是一个王位合法的继承人。弟兄姊妹，你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两次看见神的儿子，两次看见儿子的问题，一个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个在约瑟的身上。为什么我这样讲？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或者先跳过去看几句，第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什么？大卫的儿子约瑟。我再提醒各位，在这里所有的子孙原文都是儿子。第一次提大卫的儿子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或者照着原文的次序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这里又提到大卫的儿子，只是谁？约瑟。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提大卫的儿子，为什么特别提到约瑟是大卫的儿子？因为这是王位的继承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清楚了耶稣基督的来历，他的家谱这样子的。一方面，他生在继承王位的大卫家族中间，但是他从圣灵而生，他又不是耶哥尼亚肉身的儿子。神巩固大卫家的王权，用谁来做王？用大卫的儿子。这个大卫的儿子是谁？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而人者，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取了人的形象，生长在大卫的子孙家中，来继承神最先给大卫应许那个永远的国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地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什么？神来掌权。所以今天大卫的国，神的国是在什么上面？在于耶稣基督做君王。马太福音整本圣经，整个马太福音就在说到这位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宝座神重新建立，怎么建立？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叫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应当是怎样。而这个神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不是物质的。这个国度是信心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有人认为这个国度就是教会，今天我们不必讲那么深，到底神的国度和教会有没有分别，我们暂时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今天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掌权，从旧约到新约这个观念没有改变，凡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度，而今天我们做了他的子民，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典，并且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大卫的儿子，坐宝座的儿子。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神设立你，叫你作为君王， 叫你超权，叫你掌管你的子民。说今天我们相信你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因此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主，我们祷告，因为你要把你的权柄通行在全地，你首先要通行在我们身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做你顺服的子民，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今天早晨，主，让我们更新在你面前的奉献，让我们承认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君王。若是在这里还有人不认识救恩的，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让他经过今天早晨的信息，从心里认识你是谁。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永世的君王，我们赞美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叫我们更多的学习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